中國國防部在一份聲明當中表示，進入首爾防空識別區的飛機當時正在參與是俄羅斯在日本海以及是東中國海舉行的年度聯合空中演習，這個是自2019年以來第六次這一類的演習，這次的演習是緊隨著美國和首爾的聯合軍演。南韓的防空識別區不屬於該國領空，韓聯社報道說俄中兩國都未有通知他們的飛機將會進入該個空域。星期二的侵入事件是發生之前，美中兩國軍隊兩次危險相遇。星期日，一艘中國軍艦在台灣海峽靠近美國驅逐艦前方。5月26日，一架中國戰鬥機在南中國海國際空域飛近一架美國軍用飛機。拜登行政當局官員將這些事件稱作為是北京日益咄咄逼人的例子。美中兩國軍艦的相遇，恰逢是美國、日本以及菲律賓三國的海岸警衛隊在南中國海舉行的三邊海上演習。隨著華盛頓和北京之間在貿易政策、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及在台灣安全等問題上面的緊張關係升級，這類的事件增加了誤判以及升級的風險。近年來，北京在該個地區的侵入一直在穩步上升。根據台灣國防部的數據，單單是在2023年，中國軍機進入台灣防空識別區至少有745架次。與此同時，華盛頓計劃在印太地區加強軍事存在，增加軍事演習，並且加強與南韓、日本以及菲律賓等盟友的延伸威脅。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星期二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這些的相遇事件並不是好像美國所聲稱的那樣是關於航行自由，而是在推行航行霸權，是赤裸裸的軍事挑釁行為。汪文斌說，美國的軍用艦機不遠萬里跑道是中國的家門口挑釁，執意到中國領海領空附近搞什麼的抵近政策，耀武揚威。歐亞集團基金會研究員林慈基表示，这两个竞争对手在印太地区的相遇已经成为了令人不安的新常态。林慈基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和中国双方都举止欠妥，一定程度上面煽动也是加剧了紧张局势。这个对地区参与者在这种情况之下的南韩以及日本和台湾产生了连锁的反应。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是驳斥了美国对局势升级负有部分责任的说法。他星期二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面对美国之音说，美国都是希望看到紧张局势缓和。他说行政当局正在非常之努力地去努力缓和局势，但是他们的外交接触迄今为止未有得到北京的回应。上个星期，北京拒絕了華盛頓要求讓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和中國國防部長李尚福在新加坡的年度香格里拉對話期間舉行面對面會談的要求，原因是美國政府尚未解除對李尚福的個人制裁。不過，兩國仍然是在外交方面取得到一定的進展。美國國務院和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高級官員最近和中國同行是舉行了私行會面，官員是仍然努力重新安排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對北京的訪問。華盛頓在2月擊落了一個中國間諜氣球之後，取消了布林肯原計劃的北京之行。各方對於中國軍費開支連續28年增長的擔憂日益加劇，這個亦都加劇了該個地區的軍備競賽。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軍費開支數據顯示，亞洲和大洋洲國家在2022年的國防支出為5750億美元，比2021年增長了 2.7%， 比2013年增長了 45%， 延續了至少可以追溯到1989年的不間斷上升的趨勢。根據該個研究所的數據，2022年全球軍費開支增長了 3.7%， 主要原因是因為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而加劇的威脅，以及是東亞的緊張局勢。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軍費開支與武器生產項目高級研究員田南表示，近年來全球軍費開支的持續增長表明了我們生活在一個越來越不安全的世界當中，各國都在加強軍事實力， 以應對日益惡化的安全環境，他們不認為這種情況在不久的將來會有改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維達富斯阿拉華盛頓報導。